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活出你们的誓言，
进入更美的婚姻。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小凡。
邀请亲爱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继续要和您谈一谈婚姻里头的不忠。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小凡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小凡妹啊。其实有时候啊，当一个人陷入在一些试探里面之前呢，那我们先要给大家一个警告。其实这个不贞呢，真的是有风险的，远超过呢大家所知道的性病或者是濒于离婚等等啊。
是，那首先呢，就是会有罪恶感，罪恶感会如影随形，无所不在的絮絮叨叨。特别是当你在卧室里，当你们夫妻在婚姻内的亲密关系中时。
是啊，那另外一个风险就是会使你有一种被利用的感觉，当然并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因为你的性伴侣会利用你，这种不确定、不稳定、令人嫌恶、被利用的感觉啊，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啊，就向你袭击而来啊。
那还有呢，就是会有一种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家揭露真相的危险。那曾经呢，就有一对夫妇，那听说那位做妻子的每天早晨驾车送她的丈夫到工厂去上班，然后呢，她就会去会见从夜班收工的情人。
那我们当然难以了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那位太太的小轿车里面作为偷情的场所。但是啊，他们就是这样做了。
那某天早晨呢，当他们正互相狂热的拥抱之际，那位情人呢就突然的背部脱臼了。那他发现啊，他不能够动弹。那接着，那位不贞的妻子呢也同样的不能够动弹。那他就不停的拍打窗子。那经过好一阵子，终于有一位过路人注意到他们。
那当然，我们不晓得这位女士是怎么样解释她尴尬的情况。那当然结果就是啊，原本只是秘密约会的恋情，在一刹那之间就完全曝光了。
那这呢，也就正应验了圣经所说的，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那这是千真万确的，迟早有一天，不是这个方法，就是另一个方法，那这里或是那里。
当然，还有一项不贞的风险，就是永不满足的挫折感。那些在婚姻关系中对性生活不满足的人啊，很少能够在婚姻外找得到满足的，那这也说明了对婚姻不贞的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换性伴侣啊？
那如果目前正有某一个人向你保证，为了你，他要离开他的伴侣，那你可得要为自己行行好事，静下来问自己：那当他为了下一个新欢要舍我而去时，那我会作何感想？那在不贞的关系里面，是绝对没有安全感的。
那同时当然也没有满足感，至少没有长久的自我满足感，因为我们寻求满足并不在得，而是在给。所以啊，何不将你心中的自我满足感搁到一旁，把你自己更多的给你的伴侣呢？
那你会得到更多的回馈，保证会有的。那你所得到的可能不像早先你以为会得到的，但那将会帮助你成为一个更棒、更成熟的人。
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正打算涉及婚外情的人是仔细考虑的，就是一旦婚外情曝光了，很可能会啊，多少的生命将会受到你这种不当行为的影响呢？这种不贞呢，正如一颗石头投进一道平静的溪流，会激起一圈一圈的涟漪，越来越大，只等到他们阔及河的对岸呢。
那每个认识你或是知道你的人，都会因为你的不忠实受到某一种程度的影响。那你的另一半受伤是最深的，他会开始要离开这道破口，而这破口是因为你的背叛而磨损，因为你的不忠而受创的。
那你的孩子们当然也会受到伤害，特别如果是因不贞而导致离婚的话，那当然还有很多你可能没有想到的其他人呢。
那至于你的双亲、亲戚、朋友、同事以及邻居呢？ 那至于你在教会、社区以及工作圈中的好名声呢？那他们会对你所做的作何感想？没有人只是在一座孤岛，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影响很多很多的生命。
是啊。
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顶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热，超乎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抵住，紧捧握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朋友们，那谈到了婚外情，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您的。对于基督徒而言，这个问题是所有问题中也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有婚外情，那上帝会怎么想呢？
在教会举行婚礼的人曾经在上帝面前订立盟约，并立誓要在两个人有生之年对对方忠实，但是如今你却打算破坏这个誓约啊。
那性的关系正是上帝所设计，是用来结合两个人的一个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奇妙地改变了他们的关系，是不能够解开的。
所以对于试图解开上帝所结合在一起的人，上帝会如何想呢？那上帝为他的子民的利益所定的原则之一，就是不可犯奸淫。那旧约时代，奸淫被认为是一种很严重的罪，律法要求重罚呀。
那我们可能会说，但那都是陈年旧事了，是时代已经改变了。那确实时代已经改变了，但是上帝的道德标准也改变了吗？那在你决定破坏这条律法之前，要赶快的弄清楚。
那新约告诉我们，神的圣灵亲自住在每位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身体用圣经的说法是他的殿，我们如果把他的住所弄得不洁净，神会怎么想呢？
那人们可能会告诉你，在你婚姻之外的性关系所造成的污染，那并不会带给你永久性的伤害。那有人说，这就跟环境污染一样，那并没有多大的杀伤力。那但是看看今日的实况是如何，其实人们说什么并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才是对的。
那当然这个不真永远是不对，不管你替他找出多少理由，其实不真是一种罪。那认清事实，不要参加这场游戏，因为他的赌注很大，你一下注就等于把自己推进万劫不复的坑洞里头喽。
那我们讲了那么多的不真是如何开始的，以及它的风险都有哪些，那但是不真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其实答案就是自私主义啊。自私是幸福婚姻的敌人，当两个人以满足自我为目的而结合的时候，麻烦就出现了。
那他用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的事情，一点都不顾那样做对别人会有多大的影响，那许多的婚姻破裂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两个自私的人都要得而都不愿意给。
是啊，那自我满足的欲望并不是都是坏的，这是天然的驱策力，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人心里面，但是当这股欲望不能够控制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
那当自我满足变成生存的理由而不是生存的结果时，那它就本末倒置了。当婚姻如预期的成功，它的结果必是极大的自我满足感，但那并不是由于我们想要得到它，那而是由于我们对另一半努力付出的结果。
那我们所得到的其实正是我们所付出的，当你为舍而活的时候，你必有所获得，当你为得而活的时候，你通常是无所斩获，没有任何长久重大的收获。
那满足自我的驱策力是始于生命中的很早的时候。那曾经有研究报告就指出说，每个婴儿在生命的开始都像一个小野蛮人，那他是完全的自私以及以自我为中心，他随心所欲的要得到所有他想要的东西，他的奶瓶、母亲的注意力、同伴的玩具、叔叔的手表，那如果不让他随心所欲的话，那他就会发脾气胡打乱踢，那如果不是因为他幼小无助的话，那随时就可以酿成一场杀人的惨剧了。
当然不幸的是，这股驱策力啊，一直伴随着孩子的成长岁月，那孩子们最常用的字句就是我想、我要、给我、我这是我的等等啊。
那无论是表达弱势，像是说我很小请可怜我，或是强势，像是这是我做成的请注意我，那所强调的都是他个人的代名词。
那当然在这两种情况当中，他其实都在说我为我自己而活，我有权利，你服侍我，你给我，你满足我。
然而当一个人真正了解到自私为何物时，他便面临一个选择，是屈从他还是拒绝他。
例如在选择朋友的时候， 我们是选择那个对我们有益的，还是选择那个我们可以提供贡献的人呢？
那通常碰到这种情形，我们最好是汲取圣经里的教导，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
是啊，这个朋友有助于塑造我们的个性，因此我们需要谨慎的来选择。
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小凡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那在歌曲之前，我们提到了朋友是有助于塑造我们的个性，因此我们需要谨慎的选择。当然，另外一个抉择点就是，当我们面对个人成就的满意度的时候，自我信任有时候也很容易变成自我狂妄啊。
那你可能呢就会想说，我今天的成就是我努力的成果，我是不是还可以有更大的成就呢？我是不是不计代价的要有更大的成就呢？或者我就是满足自己目前所拥有的呢？
那进入中年，表示又面临一堆的新的问题。那个时候你领悟到了自己最大的梦想可能永远不能实现，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够把任何一件事情办好，你也开始注意到了老之将至的影响。当然你可能自然就会问了，
45岁的我还有魅力吗？别人还会多看我两眼吗？
那当然，在这个阶段你会特别的脆弱，因为自私的心理又有了新的取代。在中年以前，代表自私的是欲望，那进入中年之后，代表自私的就是需要。
那你是允许自己被欺负呢，还是你会迎头痛击呢？
那当然，还有一个抉择点，就是当我们面对闲暇而不知道如何自处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处理它的？
那我们是否是把所有的夜晚都用来观赏电视连续剧呢？那务要留意这种娱乐方法。那这些以笑闹为主的影集，常常以满足个人的欲望为主题，而不顾在过程中谁会受到伤害。
那此外呢，这些节目也向我们示意，自我满足好像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当然，更危险的消遣方式就是接触黄色的媒介啊，这些都是个人欲望的抬头，可以说是自私到了极点啊。
那你可以把你的闲暇时间改用在帮助别人，你知道有多少人是需要帮助，生病的人、穷困的人、残障的人、年老的人，以及情感上受挫折的人。
那当你忙碌地卷进别人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其实你就没有时间想到自己了。
那当我们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自己会感觉很好。那但我们是否也常常做出错误的选择呢？听起来好像我们的内心不断地在跟基本的欲望交战着，甚至被许多人视为历史上真正的圣徒之一的保罗，那也曾经写到了他内心的交战。
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在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啊。
那然而保罗最终呢，靠着福音得胜，首先是他承认他的失败。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
那他呐喊道，因着这个承认迫使他来到神的面前，从神那儿他发现到一股力量可以借着改变他的生命，那也发现到支撑他新生命的能源。
那股力量也可以与我们同在的，使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新的生命可以深深地影响我们的婚姻啊。
那牵涉到转向神，求神赐给我们更高超的欲望，并且求神让这些欲望都能够逐一实现。
是啊，那让我们来更新我们的婚姻。对抗不争的最好方法就是努力往外看，而不要专注自己的问题。当然，我们敢说，很多人经不起不争的试探，是由于在家得不到满足。他们认为来一段婚外情所损失的是有限的。
那假如这个是实情，那我们便需要更多的建设我们的婚姻，胜于我们做诸般的防卫的措施。那如果婚姻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那当试探来了，顶多也不过是让它从脑边一闪而过。
那亲爱的朋友们，在神的慈爱里，我们都可以找到自己，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垂直关系的重要性呢？
那可以帮助我们发展适当的水平关系。记得二人要一起祷告，想要欺骗一个刚跟你在一起祷告过的人，那这是相当困难的。
当然也不要忘记你们的性生活，只要假以时日，情况会越来越好的。那有人说，和你的人生伴侣行房久了，就好像重读一本很熟悉的书， 虽然章节不像当初那样的新鲜，但是每翻一页仍然很刺激啊。
那因为你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尾，你可以对细节呢更加的注意，你仍然可以期望高潮。对抗不贞的方法之一就是使你们的性生活是更加的精彩，那以致你的另一半不必向别处再去寻求满足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为您停到这儿。最近跟您谈到的依然是活出你们的誓言，
进入更美的婚姻。
张大卫、
曲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天天见，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at 良友 .net。
灯火。